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圣职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本场会议转播至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柔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演出。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We welcome you, brethren, to the priesthood.
欢迎各位弟兄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理，他指派我来主持。大会内容将透过卫星转播传送至世界各地，供圣职持有人收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道格拉斯·布伦奇利和莱恩·艾格特，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唱诗班将献唱《听各国请听》，为本场圣职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十元马可士艾杜凯长老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dear and kin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仁慈的天父，在这场圣职聚会开始之际，我们低下我们的头，感谢您，感谢您对我们的慈悲。我们感受到有很大的祝福及荣幸，能够活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带领我们。我们谦卑地祈求您能够在这场大会倾注你的灵，而我们也能够借着圣灵的力量，能够有力地发扬出圣职的全能。我们祈求您的圣灵能够强化我们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能够成为更好您更好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唱《天上使者前往四方》。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长老将为我们演讲。接着由70元、派翠克、凯荣和黄安尤西达长老演讲。
My beloved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今晚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共聚一堂，美好的全部时间传教士们也在我们当中。我想邀请所有的全部时间传教士站起来，长老们、传教士、传道部会长团的成员们，不管你们人在何处，都请站起来。我们感谢你们，我们谢谢你们。我们爱你们，请坐。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我们为什么会有传教士？这是因为主所赐的一条诫命，他说，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耶稣基督圆满福音已经复兴，许多诫命已经重新赐予，这条诫命就是其中之一。传教士的服务方式和新约时代相同。使徒行传记载了主结束尘世的传道之后，使徒及他的门徒在早期传道的工作。我们在其中读到大数人扫罗的奇妙受洗与归信。他在之前一直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吓的话，并且对这个日渐茁壮的教会里的成员进行迫害。从一开始迫害教会的扫罗，变成了归信的保罗，主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使徒行传的最后15章所记载的，都是保罗和他的同伴所做的传道工作。保罗写信给他最信任的同伴之一，也就是年轻的提摩太，在信中这样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项劝诫在今日依然有效，就和在当时一样，它适用于我们全部的传教士，全部时间传教士，也适用于教会里的每一位成员。无论是全部时间传教士或成员，都应该做耶稣基督信徒的好榜样。全部信徒、全部时间传教士大约有52000多人，在全球340个传道部服务。他们是主的信徒，也是他忠心的仆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邀请他人归向基督，借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并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大多数的全部时间传教士和提摩太一样，都是年轻的男性。我们也有传教士姐妹和年长的传教士，我们爱每一位传教士。传教士的服务让神的儿女的生命变得更好。天父爱他每一位儿女，因为他们毕竟是他的父亲。他要将他最伟大的恩赐，也就是永生，赐给他的儿女。传教士们无论在哪里服务，都教导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能帮助人们培养对主的信心、悔改、受洗、接受圣灵、接受圣殿教仪，并忠心地持守到底。他的事工和神的事工和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也是每一位传教士神圣的事工和荣耀。我们需要更多传教士，更多配称的传教士。主在尘世传道期间告诉他的门徒，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敬爱的多马孟孙会长在今天早上的大会中，对于教会的每一位男青年提出了恳切的邀请，请他们为传道的服务做好准备。我希望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都会遵循他整篇的信息。针对孟孙会长的明智劝诫，我要加上我的见证。在我的家庭中，确实见到了祝福临到每一位传教士身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子女、孙子女以及他们的配偶蒙召唤担任全部时间的传教士共是49人，这个数目还会继续增加。 我们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看到每个传教士所培养出来的增长的智慧、成熟的判断力以及充沛的信心。他们就像先前的许多世代一样，着手于服务神，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侍奉他。传道服务已帮助他们塑造了自己永恒的命运。保罗这项做信徒榜样的劝诫也同样适用于教会成员。大多数的成员从未担任过全部时间传教士，而且可能不会成为全部时间传教士，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当成员传教士。这样的说法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大操场上挂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仅供传教士使用。其他也想在操场上玩的人挂起了另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每位教会成员都是传教士。每位成员都可以做信徒的榜样。弟兄们，身为耶稣基督的信徒，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按照他的教导来生活，你们能够守节心清，你们能够在自己的容貌上刻上神的形象，你们的好行为人们都会看在眼里，主的光可以从你们眼中散发出来。有了这样的光，你们就已经准备好能回答人们的问题，使使徒彼得如此的劝告。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们的回答要热诚而快乐，你们的回答要能够与提问人的问题息息相关。请注意，那个人也是神的儿女，这位神殷切地期望他有资格获得永生，有朝一日回到他的身边。你可能就是那个启开他救恩之门，帮助他了解基督教义的人。你们在初步回答之后，请准备采取下一个步骤。你们可以邀请朋友和你们一起来教会。我们有很多朋友并不知道我们的教堂是欢迎他们来的。你们来看，是救主对于那些想要更了解他的人所提出的邀请。这个邀请，你邀请他们和你们一起出席星期日的聚会，或参加教会的社交或服务活动，将有助于消除他们错误的迷思，使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时感到更加自在。身为教会的成员，请主动地接触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每个星期日，至少要向一位你之前不认识的人伸出交谊之手。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努力扩大自己的交谊圈。你可以邀请一位朋友阅读《摩尔门经》，并且说明它不是一本小说或历史书，它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目的在于要犹太人和外邦人确信耶稣基督是永恒之神，他是要向万国显示他自己。这部经文有一种力量，能够让诚心寻求真理的人内心感动，并提升他们的生活。邀请你的朋友们来诚心地阅读《摩尔门经》吧。先知约瑟·斯密存说，《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循其中的教训，比遵循其他任何的书更能接近神。《摩尔门经》教导耶稣基督的赎罪，是神的工具，用来实现他在古代的应许，也就是在末世聚集失散的以色列人。许多年以前，我两位同事，一位护士和他当医生的丈夫，问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回答说，因为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把我的摩尔门经借给他们，邀请他们阅读。一星期后，他们把我的经文还给了我，很客气地说，非常感谢。我说，非常感谢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如果阅读了这本书，完全不应该会有这种反应的。你们没有读吧，对吧？请拿回去好好的读，然后再还给我。他们承认之前只是翻了几页，于是接受了我的邀请。当他们把书还给我的时候，流着眼泪说，我们已经读了摩尔门经，我们知道它是真的，我们想更进一步的来了解。他们确实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而且我也有幸为他们两个施洗。与人分享福音的另一种方法是邀请朋友来家中和全部时间见传教士见面。传教士已蒙召唤，准备教导福音。你的朋友在你的家中可以感觉到自在，又有你不断的鼓励，于是就能展开他们救恩与超生的旅程。主说，你们蒙召促成我选民的聚集，因为我的选民听我的声音，也不硬起他们的心。经文教导我们，还有很多人只因为不知道要到哪里找真理而与真理隔绝，这不就是你的机会吗？你能够成为帮助他们找到真理的门徒。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有令人振奋的新方法可以做传道事工。你可以邀请朋友和邻人浏览新网站 mormon.org。 如果你有部落格和线上的社交网络，你可以将你的网络与 mormon.org 连接。你可以在那里建立个人的档案，每个档案都有信仰的表白、个人的经验及见证。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功能，所以这些档案大部分都是英文，其他语言的档案会陆续的提供。这些档案可以长久的发挥出深远的影响力。两个月前，有个名叫柴克的年轻人，他是个大一学生，在路易西安那州巴顿鲁治的电脑上看到 Mormon.org 的广告。他连线到这个网站，教会成员的档案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我们的网站上发现了一个连结，告诉他可以在哪里参加教会的聚会。下一个星期日，他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参加了教会的聚会，认识了那里的智慧成员，也很高兴地参加了整个3小时的聚会。他受邀到一位成员的家里吃晚饭，之后上了第一个传教士课程。还不到两个礼拜，他就受洗了，并被证实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欢迎柴克，他一定在听。每一个做好榜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成为有效的成员。传教士成员和全部时间传教士能携手合作，将福音的祝福带给他的所爱的朋友、邻居。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属于以色列家族，如今如所应许一样的被聚集起来。这就是为耶稣基督二次来临所做的准备中的一环。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切实地做信徒的榜样。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摩尔门经是真实的。约瑟·斯密是这部书的翻译者，也是这位最后福音期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是神在今日的先知。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圣名，阿门。
今晚我要和你们分享一则信息，这信息能提供安慰和医治。 给所有感觉孤单、不安或是感到绝望的人。在救主的跟前，我们可以找到完全的医治和平安。我七岁时住在阿拉伯半岛，父母总是耳提面命要我时时刻刻穿上鞋子，而我也了解其中原因。我知道鞋子会保护我的双脚不是受到沙漠里许多树的威胁，像是蛇、蝎子和荆棘。在沙漠中露营一晚之后，隔天早晨我想要去冒险，但是我觉得穿鞋子太麻烦了。我告诉自己，我只不过是去走一走，而且就只是在营地附近，所以我没穿上鞋子，只是穿上拖鞋。我对自己说，拖鞋也算得上是鞋子，何况还可能发生什么大事呢？当我穿着拖鞋走在清凉的沙地上时，我感觉好像有根刺刺进我的脚底板。我往下一看，看到的不是刺，而是蝎子。我意识到这是只蝎子，才晓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事。被蛰的痛楚开始从脚下上到小腿，我紧抓住小腿的上端，想要阻止灼痛的感觉蔓延。接着我高声呼救，我的父母就从营地赶过来。我的父亲拿铲子把那只蝎子打死，和我们一起露营的勇敢朋友则尝试把毒液从我脚上吸出来。那时我认为自己快死了，我一直哭。父母把我送上车，一路疾驶穿越沙漠，然而距离最近的医院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由于整条腿的痛楚令我痛不欲生，因此一路上我觉得自己快死了。我们好不容易抵达医院的时候，医生向我们保证，只有小婴儿或严重营养不良的人才会因为被那种蝎子蛰到而有生命危险。他打了麻醉药，我的腿开始麻痹，但也消除了疼痛的感觉。不到24小时，我就不再感受到被那种蝎子蛰到的影响了。但是我学到了难忘的教训。父母告诉我要穿鞋子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指的不是拖鞋。我的年纪足以明白拖鞋并不能像鞋子一样保护我。然而在沙漠的那个早晨，我却忽视我明知为正确的事，无视于父母对我一再的教导。我既懒惰又有点叛逆，因此付出了代价。在我向各位坚定的男青年、你们的父亲、教师、领袖和朋友演讲的此刻，我要感谢各位努力成为主需要和想要你们成为的人。我以自己身为男孩及男人的经验见证，忽视我们所知为正确的事，不论处于懒惰或是叛逆，都会带来令人不快且伤害灵性的结果。当然那只蝎子最后并没有危及我的生命，但是它造成我和我的父母极度的痛苦和焦虑。如果是与我们如何遵循福音有关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用懒惰和叛逆来回应。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以及圣职持有人，我们知道自己立约要遵守的诫命和标准为何。我们的父母和领袖教导了我们正确的道路，圣灵也为此在我们的心中加以证实。当我们选择的道路与我们所知的正确道路不同时，就像是不穿鞋子反而穿着拖鞋踏在沙漠上。我们为自己懒惰和叛逆的行为辩护，对自己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什么要紧，从铁杆上稍微松手不会有坏事发生。或是安慰自己说，别人也在做，甚至做比这个更糟的事情，反正我们不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我们说服自己说自己是这项规定的例外，因此不受违规的结果影响。我们有时没有遵守宣讲我的福音里面的教导，拒绝完全服从，因此没有全心服从主的时候，我们就吃到骨头。经文教导我们主要人的心，我们被命令要爱主，且要尽我们的心侍奉他。那项应许则是我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回到他身边。 摩尔门经当中的安台尼斐利海人放下战争的武器，把他们都深埋在地下，立约永不再拿起武器攻击他们的弟兄。但他们所做的不仅止于此，他们成了一个正义的民族，因为他们放下作乱的武器，不再与神为敌。他们的归信是如此完全，如此深入，以至于他们从此没有叛离过。但是请记住，他们在归信前的状态，他们处在经文所谓的公然反叛神的状态下，他们作乱的心使得他们被判定为处在一种与幸福相反的状态下，因为他们与神的本性相违。当他们放下作乱的武器，就有资格得到主的医治和平安。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救主保证，如果他们不硬着心，也不硬着景象反对我，他们必回转过来，我必医治他们。你和我都可以接受他的邀请，回头悔改，全心全意归向我，我也会医治你们。相较于这神奇的医治，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或满足我们的骄傲，或我们虚妄的野心，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而我们会是孤单一人，用脚踢刺，与神作对。各位弟兄，只有来到那位伟大的医生，救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才能找到医治和解脱。我们必须放下作乱的武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必须抛弃我们的罪、虚荣心和骄傲。我们必须不再渴望跟随世俗的潮流，不再渴望得到世俗的尊敬或赞美。我们必须停止与神作对，反而要毫不保留地将全部的心交付给他。那时他才能医治我们，也只有那时才能清除我们的罪所释放的毒液。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雅各富士德会长教导，只要我们把服从当作目标，服从就不再是令人苦恼的事，它不再是绊脚石，反而是建设的基石。服从带来真正的自由，我们越遵行神所启示的真理，就会变得越自由。上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位92岁的男子，他曾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多起重要战役，他三次负伤而死里逃生，有一次是他坐乘的吉普车在路上遭遇地雷爆炸，吉普车的驾驶因此丧生。他学到要在地雷区存活下来，就必须完全跟随前车的轨迹，向右或向左偏离一点，都可能或确实足以致命。我们的先知及使徒、领袖和父母都不断指出我们必须跟随的路径，避免我们的灵魂遭遇毁灭性的爆炸。他们知道哪条路径是安全、没有地雷或甚至是蝎子的，他们不屈不挠地邀请我们跟随在他们的后面。有如此多毁灭性的陷阱引诱我们离开正轨，在网际网络上或电动游戏中偏离正轨，毒品、饮酒、色情或不道德的行为都会使我们直接走向爆炸。不论因为懒惰或是叛逆，向左或向右偏离我们前方安全的轨迹，结果会是我们灵性生命的毁灭。这项规则没有例外。如果我们偏离道路，我们可以改道，可以重回正轨，也可以重获我们的喜悦和内心的平安。我们必会发现回到没有地雷的道路，让人如释重负，没有人可以在地雷区找到平安。救主是和平之君，是伟大的医治者，唯有他能真正清除罪的毒蛇和骄傲的毒害，使我们叛逆的心归信并遵守圣约。他的无限赎罪适用于所有的人。他以复活基督的形象施助尼斐人时，曾给予他们一项邀请，这项邀请对你我仍然有效。 你们之中有没有患病的，带他们到这里来。你们有没有跛足的、失明的、有缺陷的、残废的、患麻风的、干枯的、耳聋的，或有任何病痛的，带他们到这里来，我必医好他们。你们每个人都还有机会，你们可以改变，可以回来，可以要求慈悲，归向那位能医治的唯一圣者，你就会找到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ne morning, a family gathered to study the scripture.
一天早上，有个家庭如往常一样的要聚在一起研读经文。就在家人聚集时，做父亲感到气氛不太对劲，有人看起来似乎不太想参与。他们做完了家庭祈祷，要开始研读经文的时候，父亲发现有个孩子并没有把经文带来，于是他请他去房间把经文拿来。他很不情愿地走回房去，过了很久才回来坐下，然后说，我们现在一定要读吗？父亲感觉这是撒旦在制造问题，不要他们做家庭研读，所以试图冷静地说，他说，没错，我们现在一定要读，因为这是主所希望我们做的事。女儿回答说，可是我现在不想读。父亲终于失去耐心，拉高了嗓门说，这是我的家，只要在我家，你就要给我读经文。父亲的口气和声量伤了女儿的心，她拿起经文跑开，回到房间去，把门砰然关上。经文研读就这样结束了，家中感觉不到和谐与爱。父亲知道自己做错了，于是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跪下来祈祷。他向主寻求帮助，他知道他冒犯了天父的一个孩子，也是他自己所爱的女儿。他恳求主，希望能恢复家中爱与和谐的气氛，让他们能够继续一起研读经文。他在祈祷时，心里闪过一个想法，去说对不起。他继续恳切地祈祷，请求主的灵能回到家里来，而那个想法又出现了，去说对不起。他真的想当一位好父亲，而做对的事情。于是他站起身来，走到女儿的门口，轻轻地敲了几下，但是没有回应。然后他轻轻地把门打开，看到女儿在床上哭。他跪在女儿的身边，轻轻地对她说，对不起，我为刚才的事情向你道歉。后来从这孩子口中说出了主希望这父亲学习到的事。父亲他再次说，真对不起，我爱你，我不是想伤害你。他不哭了，安静了一下之后，他拿起经文开始翻阅一些章节。这位父亲看着女儿的小手一页一页地翻着经文，他找到了最后他要读的经文，并且温柔地慢慢地念出。因为自然人是神的敌人，自亚当坠落起就如此，将来也如此，永远也将如此，除非他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主认为适于加诸他 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跪在床边的父亲感到一阵羞愧，他心里想，这段经文不就是写给我看的吗？女儿真是教了我重要的一堂课。而女儿看着父亲说，对不起，爸爸，对不起。这个时候，父亲才明白，女儿刚才读的这节经文给他听，不是读给他的，而是读给自己听。他张开双臂，拥抱女儿。在这个和解的美好的时刻，神的话和圣灵带来了爱和和谐。女儿记得自己在个人经文研读时所读过的这节经文，而这节经文打动了她，让她心里燃起了圣灵之火。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的家应该是圣灵可以居住的地方。家的神圣性只有圣殿能够媲美。自然人在我们的家中是没有地位的。自然人会遮盖他的罪，或满足他的骄傲，他虚妄的野心，或以任何程度的不正义对人类儿女的灵魂施行控制、统治或强迫。看啊，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当其退出后，那人的圣职或权柄也就结束了。我们持有亚伦或麦基洗的圣职的人，应当一直谨记着，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借着圣职来维持，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的大幅前进。我们若努力奉行这些基督般的特质，纷争就会离开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生活。你们也要宽恕彼此的过错。我实在对你们说，凡在邻人表示悔改时不宽恕邻人的过错的，就把自己带向罪罚了。就像这位父亲说的，对不起，就是这位女儿说的，爸爸，对不起。主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他教导我们要如何在家中营造和平的气氛。他教导我们要顺从，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服从主的旨意和力量。去说对不起。他教导我们要温顺，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脾气温和、温柔、彬彬有礼，不轻易发怒或生气，柔软，即使被人伤害也要学会忍耐。他教导我们要谦卑，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谦恭、谨慎、温顺、顺从，不骄傲、不傲慢、不自大、不过于自信。就像那位女儿说的，对不起，我为刚才的事向你道歉。他教导我们要有耐心，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能忍受不愉快的个性， 不抱怨，也不苦恼，或是忍受伤害或被人冒犯时，也能够保持宁静。他教的我们要满怀爱心，我爱你，我不是想伤害你。是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他教导我们要脱离自然人，就像故事中寻求主帮助的父亲一样。是的，就像父亲用爱的臂膀拥抱他的女儿一样，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救主也会伸出双臂来拥抱我们。他教导我们要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这样我们就可以与神的旨意和谐，成为神的朋友。我见证救主的赎罪是真实的，他的赎罪有洗涤和洁净的能力。只要我们努力地摆脱自然人，跟随他，他就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庭成为圣洁。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那位圣洁公义者，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sing.
唱诗班及会众现在要唱《在维和高山上》。接着，我很荣幸为各位演讲。之后，由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演讲。
My dear brothers,
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你们在世地各地聚集参加总会大会的这场圣职大会。各位的出席显示了，不论你们在哪里，你们都承诺要和持有神圣圣职的弟兄们站在一起，侍奉并敬重你们的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通常会用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来标记我们的人生。我的一生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件，其中之一是在1989年听到泰福彭村会长一篇经典的演讲《盛放骄傲》。彭村会长在演讲一开始时提到，这个题目沉重地压在他心里一段时间了。过去几个月来，我也承受了类似的重担。圣灵的敦促让我不得不开口，为彭村会长21年前的那篇演讲做另一个见证。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和骄傲这个罪有程度不等的关系，没有人躲得过他，只有少数人能够战胜。我告诉妻子我要讲这个主题时，她笑着说，很好，这个题目你再熟悉不过了。
I also remember one interesting...
我也记得彭村会长这篇发人深省的演讲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副作用。有一段时间，教会成员几乎都很忌讳谈到他们的儿女或国家，让他们引以为傲，或者因为他们的工作而感到骄傲。骄傲这个词似乎从我们的词汇中绝迹了。我们在经文中看到许多例子，提到良善正义的人在正义中欢乐，同时以神的良善为荣。天父介绍他的爱子时也说，我因他而非常喜悦。阿尔玛想到他或许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因而感到光荣。使徒保罗以教会里忠信的成员为荣。伟大的传教士艾蒙以他和他的兄弟担任传教士的成功经验为荣。我认为为某件事情引以为荣和骄傲自大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以许多事情为荣，我以我的太太为荣，也以我的儿女和孙子女为荣，我以教会的青少年为荣，他们的好行为让我非常高兴。我亲爱的忠信弟兄们，我以你们为荣，我很荣幸能与你们肩并肩成为神的神圣圣职持有人。那么引以为荣和彭村会长所说的普遍的罪那种骄傲有什么不同呢？彭村会长的教导让我们难忘。他说，骄傲是一种罪，因为骄傲滋生仇恨和敌意，让我们反对神和我们的同胞。在根本上，骄傲犯的是比较的罪，因为骄傲往往刚开始的时候是，你看我有多好，我做了多少好事，而结论通常就是，所以我比你好。我们的心充满骄傲时，就犯了严重的罪，因为我们违反了两条最大的诫命。我们不崇拜神，也不爱邻人。我们透露出我们真正崇拜与喜爱的，正是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倒影。骄傲犯的是自我抬举的大罪。对许多人而言，骄傲是个人的雷米厄敦，一个把嫉妒、贪婪和虚荣合理化的圣台。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骄傲就是原罪，因为从世界奠基时起，骄傲就让路西佛那个本来在神面前有权柄的早晨之子堕落了。如果骄傲可以让路西佛这么有能力又有前途的人腐败，那我们不是更应该 检视我们自己的灵魂吗？骄傲是一种致命的炎症，这种罪是扩散人类其他各种弱点的途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其他每一种罪在本质上都是骄傲的一种表现。这个罪有许多面貌，它让人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成就、才华、财富或地位洋洋得意。他们因为这些祝福而认为自己是被拣选的、优越的，或者比别人更正义。这是感谢神让我比你更特别的一种罪，基本上就是希望别人夸奖和羡慕他，这是自我美化的罪。对另外一些人而言，骄傲会变成嫉妒，他们会不满地看待那些地位比较好的人、更有才华的人或是更有财富的人。他们会在自我抬举的误导和卑劣意图下去伤害、贬低和毁灭其他的人。当他们嫉妒的那些人不顺利或受苦的时候，他们就暗自窃喜。要观察骄傲的罪，没有比运动场上更好的地方了。我一向喜欢运动，也喜欢看运动赛事，但是我得承认，运动场上发生过一些没有涵养的尴尬事件。平常和善、有爱心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偏执，并以仇恨对待对手及其支持者呢？我看过运动队伍的支持者羞辱和丑化他们的对手，他们会找茬，并且大加挞伐。他们会因为笼统的论点就把他们的仇恨合理化，又套用在和对手队伍有关的人身上。对手要是运气不好，他们就鼓噪欢喜。我亲爱的弟兄们，不幸的是，今日这些态度和行为在政治、种族和宗教的公共论坛里屡见不鲜。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门徒同工们，我们是跟随温柔的基督的人，难道不该持有更高的标准吗？我们是圣职持有人，必须了解神所有的儿女都穿着同样的队服。我们是一支有兄弟情谊的队伍。今生是我们的竞赛场，我们的目标是学习去爱神，并把这样的爱扩及于我们的同胞。我们在这里是要按照他的律法生活和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在这里是要培养、提升、公平对待并鼓励天父所有的儿女。我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很荣幸能受教于总会多位资深的弟兄。有一天，我开车带雅各·富士德会长去参加一个支联会大会。富士德会长利用在路上的那几个小时里，针对我被指派的任务，教导了我几个重要的原则。他说，教会成员对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都非常客气，他们会对你很好，而且会说你的好话。他笑了一下，然后说，迪特，你要对他们心怀感激，但是千万不要自满。弟兄们，这对我们所有的人，不论召唤或人生际遇如何，都是很好的教训。我们可以感激有健康、财富、财产或地位，但是当我们开始自满的时候，当我们满脑子只想到自己的地位的时候， 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重要性、权力或名声时，当我们活在自己的公共形象，相信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时，就是麻烦开始的时候，也是骄傲开始腐败人的时候。经文中有很多警告是和骄傲有关的，骄傲执其真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使徒彼得警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摩尔门解释说，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前蒙接纳。主刻意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主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在亲手指导他的事工，以免我们信赖肉背。我们是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被赐予圣职，不是要让我们鞠躬打礼，接受世人的喝彩。我们在这里是要卷起袖子努力工作的。我们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被召唤来准备这个世界迎接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不求自己的尊荣，却把赞誉和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能做的贡献不多，可是当我们正义的运用圣职的力量时，主就能透过我们的努力让伟大而奇妙的事工发生。就像摩西学到的那样，我们也必须知道人靠自己其实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避免骄傲的这件事情上，和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耶稣基督都是我们完美的典范。路西弗试图改变天父的救恩计划，为自己求尊荣的时候，救主说，父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救主尽管有超凡的能力和成就，但他依然保持着一贯的温顺和谦卑。弟兄们，我们持有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这是神赐给世人替他行事的能力。要运用他的能力，我们就必须努力成为像救主一样才行。这意思是我们要像救主一样，在每件事上寻求去达成父的旨意。这意思是我们要像救主一样把荣耀归给父。这意思也是我们要像救主一样，在为人服务时忘掉自己。骄傲是关掉圣职能力的开关，而谦卑则是打开这能力的开关。因此我们要如何克服骄傲这个既普遍又破坏力强的罪呢？我们要如何更谦卑呢？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仁爱时，是不可能骄傲自大的。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用基督纯正的爱这个透镜来看周遭的世界时，就能开始体会谦卑的意义。有些人认为要自贬才叫自卑，才叫谦卑。谦卑并不是要我们说服自己没有用处、没有意义或没有价值的，也不是要我们否认或隐藏神赐给我们的才能。看不起自己不会让我们体认谦卑，少想到自己一点才能让我们体认谦卑。我们用侍奉神和同胞的态度来做事，就是谦卑。谦卑让我们将注意力和爱心转移到别人身上和天父的目标上，骄傲则相反。骄傲从自私的深井中汲取能量和力气。我们不再只顾自己，并在服务中 忘掉自己的那一刻，骄傲就会慢慢退去，开始死亡。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除了自己以外，还可以想到很多需要帮忙的人。请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家人，你自己的妻子。我们有很多服务的方法，我们没有时间只想到自己。我以前有一支笔，我在航空公司担任机长的时候，很喜欢用那支笔。我只要转一下，就可以从四个颜色当中选一个颜色。我要用红色或蓝色笔都不会抱怨。他不会对我说，我不想在晚上十点以后，或在浓雾中，或在高空上帮你写字。这支笔也没有说，只能用我来写重要的文件，不能写琐碎的杂事。他忠实可靠的完成了我需要他做的大事和小事，他永远都随时待命。同样的，我们也是主手中的工具。我们如果把心放在对的地方，就不会抱怨我们是大材小用了。不论他要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乐意服务。这样主就可以用超乎我们理解的方式，让我们去完成他的事工。我要引述泰福彭孙会长21年前那篇灵感演说中的话来结束。骄傲是锡安的一大绊脚石，我们必须克服骄傲来接近器皿的内部。我们必须服从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骄傲的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神会有一群谦卑的人民，那些不是被迫谦卑而谦抑自己的人有福了。让我们选择谦卑，我们办得到，我知道我们能。我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效法救主的榜样，伸手服务，但不求世人的赞美和尊崇。我祈求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心中不正义的骄傲，把它连根拔除，并用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来取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wonderful evening.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要对今天晚上圣职唱诗班，传教士所演唱的优美歌曲提出感谢。我也祈求，在今天晚上，能够说出主要我说的信息。我很感激有这机会和大家共聚一堂，我们都蒙受神的恩宠，持有他的圣职。我们蒙受召唤，要运用此项神圣能力去为天父的儿女服务。我们是否善尽这项职责，对于我们蒙召唤去服务的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的世世代代都具有永恒的影响。我一直记得两位我非常尊敬的圣职持有人，他们在从事主召唤他们去完成的任务时，配称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在美国找到了复兴的福音，而且是首先向我的两位祖先宣讲福音的主的仆人。我的其中一位祖先是住在瑞士一处小农场里的年轻女孩， 另一位则是一个男青年，他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他是个孤儿。他们两人都得到，都听到圣职持有人为复兴的福音所做的见证。这名女孩当时坐在瑞士家中的壁炉边，这名男孩则坐在美国一处租来的集会厅的看台上。圣灵分别让他们知道，长老们所带来的信息是真实的。这男孩和这女孩都选择接受洗礼。几年后，在徒步前往美国西部山区的数百公里尘土飞扬的路上，他们初次相遇。在结伴同行的路上，他们两人谈到神的仆人能够在全世界这么多人当中找到他们，这项祝福有如奇迹一般。更奇妙的是，他们知道传教士教导的信息是真实的。他们两人坠入爱河，结了婚。圣灵对他们所做的见证，自从圣职持有人借着圣灵的力量对他们宣讲福音之后，便持续地影响他们，使他们得以借着圣职能力印证为永恒伴侣，让他们成千上万的后裔都称颂这两位圣职持有人的名字，感谢他们走上瑞士的一座山丘，在圣路易的聚会中站起来说话，带来神的灵的影响。而我就是他们众多后裔里的其中一位。这令人快乐的故事，以及千百万个类似的故事，不断在世界各地发生，也会在未来世代继续发生。对某些人而言，那故事是关于一位年轻的家庭教导教师，他所说的话燃起了你祖父心中的渴望，使他重新回到教会。对某些人来说，那故事是关于自己的母亲在遭遇不幸打击而几乎难以承受的时候，由于教长所给予的祝福和安慰话语而渡过难关。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圣职的力量。圣灵的力量会增强圣职持有人为人服务和造福他人的能力。所以今晚我的演讲主题是，让我们做一切必要的事，使我们得以有圣灵为伴，然后让我们无惧地向前迈进，相信我们会得到力量去完成主召唤我们去做的任何事情。为人服务的能力会缓缓增长，而且一点一滴地来到，以致我们不容易察觉，但是这力量必定会来到。今晚我要提出几项建议，帮助各位有资格在从事圣职服务时有圣灵为伴。接着我会举出几个圣职服务的实例，从这些例子中，各位不难看出你们服务的能力已透过圣灵的影响而被强化。我们知道加入教会的正式仪式使我们获得圣灵的恩赐，但是我们还必须过配称的生活，才能有资格获得圣灵为伴，在生活和服务中感受到他的影响。我们借着遵守诫命和努力过无罪的洁净生活来培养属灵的恩赐，这需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来做悔改，并透过他的赎罪获得洁净。因此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务必要把握每个机会，参与这复兴的教会，为这复兴的教会的成员所举行的每一次圣餐聚会，并在聚会中全心全意立下承诺，愿意承受您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赐给他们的诫命，使他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我们必须洁净自己的罪，才能有圣灵为伴。同样的， 我们也必须在神前谦抑自己，承认我们需要圣灵为伴。摩尔门经中记载了在救主复活后，他的门徒如何展现出这种谦卑的态度。他们在救主即将离开时跪下祈祷，这段记录写着，他们祈求他们最渴望的事情，他们渴望获赐圣灵。他们和各位一样接受了洗礼。经文中又说，神回答他们的祈求，他们就充满了圣灵与火。救主在祷告中高声感谢天父赐圣灵给那些由于对他有信心而蒙受他拣选的人。接着救主祈求能让他们所服务的人获得一项属灵祝福。主恳求他的父说，父啊，祈求您赐圣灵给所有相信他们话语的人。我们都是救主谦卑的仆人，所以我们应该祈求圣灵在我们服务时彰显力量，帮助我们并影响我们所服务的人。怀着对基督的坚定信心向天父谦卑祈求，是让我们有资格获得圣灵为伴的必要条件。阅读、研读和晨思经文会使我们更谦卑、更有信心，而谦卑和信心则会帮助我们获得属灵的恩赐。我们都听过这些事，但我们还是可能在每天读了几行或几页经文之后，便希望那样就够了。但是阅读、研读和晨思经文这三件事并不相同。我们会从读到的字句里产生一些想法，我们会在研读经文时发现一些相同的模式和经文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只有在我们晨思经文时才能邀请圣灵启发我们。晨思对我而言，就是在仔细阅读和研读经文之后加以思考和祈祷。我认为约瑟 F. 斯密会长树立了晨思能邀来神之光的榜样。这例子记载在教育和圣约第138篇。斯密会长阅读和研读了许多经文，他想要了解救主赎罪的效力如何遍及那些在生前没有机会听到他信息的人。他叙述自己得到启示的经过。当我沉思这些记载的事实，我理解的眼睛被打开，主的灵停在我身上，我看见许多死者，小的和大的。悔改、祈祷和沉思经文是我们在圣职服务中得以获得圣灵恩赐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怀着信心采取行动，努力完成我们的召唤，并且获得圣灵的帮助，就更能增强我们为人服务的能力。孟孙会长用以下这段话勉励我们，他说，光大召唤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要增强该召唤的尊严，而且还要扩大及巩固它，使天上的光能够透过召唤散发出来，让其他人可以看到。人要如何光大召唤呢？只要履行与该召唤有关的服务即可。我要建议各位从事两项我们都蒙召唤去做的服务。我们若能在灵的影响下完成这两项服务，我们自己和周遭的人必会看到我们为人服务的力量获得增强和强化。第一项服务是担任神的代表，去教导他人并为神做见证。神已吩咐年纪最轻、经验最少的亚伦甚至持有人在此召唤中服务。他在宣告亚伦甚至祭司的职责后说，但是教师和执事都没有权柄施洗、主礼、圣餐或按手，然而他们要警告、劝诫、教导、劝勉并邀请所有的人归向基督。 这个星期全球在某个地方某个执事会受到其圣职定额组会长的吩咐，去邀请一位他们不曾见过的定额组成员来参加聚会。那位13岁的会长派遣这位男孩去进行邀请时，不大可能会用警告、劝勉、教导这些字眼，但那正是主期望这位受指派的执事去做的拯救事工。我要给大家三个应许。第一，只要你祈求帮助，圣灵会帮助你镇定不害怕。第二，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抵达那位成员的家，以及在前往教堂途中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说的话没什么意义，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些话在你需要的时刻赐给你。第三，不论那项邀请的结果如何，你都会感觉到主的认可。我无法保证你所提出的邀请一定会被接受，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要如何回应神的仆人。但是你代表主向他说话的那位执事必会记得你曾经邀请过他。我认识一位执事，他现在不积极，而且生活方式也离开教会很远，但是他告诉他的祖父，20年前有位执事来探访他的经过，他甚至还说得出那位执事的名字。他的祖父请我找出当年这位蒙召唤去邀请、教导和劝勉的执事，并谢谢他。对那个年轻男孩来说，那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某一天罢了，但这位祖父和我们的主都会记得这位男孩在圣灵启发后所说的话，并记得他的名字。我要劝勉每位蒙召唤在聚会中奉主的名说话的人，不论你们的年纪为何，都要摒除自我怀疑和无法胜任的感觉。我们不需要有好口才，也不需要有深邃的思想见解，只要简单的做几句见证就够了。圣灵会赐给你当说的话，他也会把这些话带到愿意谦卑受教、向神寻求真理的人心中。如果我们不断努力去为主说话，有一天我们会惊讶发现自己在圣灵的帮助下造福了其他人的生活，远超过自己能力所及。除了蒙召唤去教导之外，我们每个人都蒙主差遣去帮助困苦的人。这项圣职服务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在圣灵的影响下，我们为人服务的能力增强了。你会察觉到自己更能看出人们脸上所显露的痛苦和担忧，你的脑海里会浮现你定额组成员的名字或面容，也会获得灵感，知道他们需要别人帮助。主教在夜晚的时候，或每次坐在讲台上看着知会成员，想到那些没有来聚会的成员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他们在医院或看护中心附近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无需担心自己到了那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什么，有神的爱和圣灵就足够了。当我还是男青年的时候，我曾经害怕不知道要对处于困境的人说什么或做什么。有一次我在医院里，在我父亲病床旁陪伴他，他那时似乎离死亡不远。我听到走廊上传来一阵骚动，突然间我看到宾塞甘会长走进房间，坐在我父亲病床一侧的椅子上。那时我心想，现在我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一位最懂得安慰受苦者的人在这时候会怎么做了。甘会长说了几句问候的话，就问我父亲是否接受了圣职祝福。当我父亲说他接受过圣职祝福后，这位先知又坐回椅子上。我等着看甘会长展现安慰人的技巧，因为我觉得自己很欠缺，而且需要这种能力。我看着他们两人面带微笑的静静看着对方，5到10分钟后，他便起身对我父亲说：“亨利，我想我该走了，免得你太累。”我那时以为我自己没学到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学到了。等到有一次 我跟我父亲谈话时，他说在所有那次来探访我的人当中，甘明会长使我的心情变得特别好。甘会长不需要说很多安慰人的话，至少当时我没有听到他说很多的话，但是他拥有主的灵为伴，带来了安慰。如今我明白他以身作则，展现出孟顺会长所教导的人要如何光大召唤呢？只要履行与其召唤有关的服务即可。不论我们是蒙召唤借圣灵教导福音，或是与圣灵同行去帮助那些垂下的手无力的膝，这番话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的圣职服务会被强化，人们会蒙受祝福，天上的光会显现出来。我们和我们所服务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天上的光，尽管我们可能感到疲惫，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所遇到的困难也可能会让我们担忧，但是我们若在圣灵的影响下为人服务，就能蒙得鼓舞人心的祝福。乔治·肯农会长曾经经历过许多的忧伤、反对和考验，在他从事多年的圣职服务中，他有许多感受圣灵为伴的经验。以下是他所说的保证：每当黑暗充满我们内心时，我们会明白自己并未拥有神的灵。我们若充满神的灵，则不论处境如何，内心必充满喜悦、平安和快乐，因为神的灵乃是幸福愉快之灵。主已经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正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的特权，我们应当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都满怀喜悦，拥有光明与圣灵的启示。我们若忠心地从事圣职服务，就能在困难时刻可以期望会得到幸福和喜乐的祝福。我见证我们都是蒙神召唤的，本教会是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由先知约瑟·斯密复兴了。耶稣是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圣灵会在你服务时临到你，借着圣灵的力量，你会知道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转播将在明天早上9:30到10:00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转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感谢唱诗班带来优美的音乐，也感谢今晚为我们演讲的总会弟兄。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孟孙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蒙召唤去服务》，之后由70元雅各·海穆勒长老做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
亲爱的圣职弟兄们，今天晚上我殷切地祈求天父帮助我，让我能够说出我觉得应该告诉各位的每件事。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选择还有选择的后果。我们每天无时无刻都必须做各种不同的选择，有些无关紧要，有些影响深远，有的对于永恒毫无影响，有的则会让一切事情从此改观。我针对选择各个不同层面做了一番思考之后，我就把它们归纳为三类：第一，选择的权利；第二，选择的责任；第三，选择的结果。我称之为关于选择的三件事。我先谈谈 选择的权利。我非常感激我们慈爱的天父让我们拥有选择权这项恩赐。选择权就是选择的权利。第九任总会会长大卫奥麦基他说，神给人最大的恩赐当中仅次于生命的是运用生命的权利。我们知道在世界创造之前我们就有了选择权，但是路西弗企图夺走我们的选择权。他不信任选择权的原则，他也不信任我们，主张要强迫我们接受救恩。他坚决认为按照他的计划没有一个人会失落，但是他似乎没有体认到，或者他也不在乎，要是照他的计划，除了没有人会失落外，也没有人会更有智慧、更坚强、更有爱心或更懂得感恩。我们选择了救主的计划，知道自己将展开一段危险艰难的人生旅程，因为我们在尘世中生活，难免会犯罪，会跌倒，使得我们从天父面前被剪除。但天父的灵体的长子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所有的人赎罪，他承受难以言喻的痛苦，他成为伟大的救赎主，全人类的救主，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回到天父的身边。先知李海告诉我们，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甚至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要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弟兄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其次，有了选择的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选择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保持中立，中间立场并不存在。主知道这一点，路西弗也知道这一点。只要我们活在世上，路西弗和他的徒众就绝对不会打消虏获我们灵魂的念头。天父差我们走上这段永恒的旅程的时候，他提供了方法让我们能够从他那里获得神圣的指引，来协助我们在结束尘世生命时也能够安全返航。我说的是祈祷，我说的是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微小声音的低语，我说的也是神圣经文。这是已经成功横渡人生汪洋的水手写下的记录，而我们也必须横渡这个汪洋大海。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带着做正确选择所需的工具。先知摩门告诉我们，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敌人的信息四面包围着我们，甚至对我们疲劳轰炸。听听其中几个例子，各位想必耳熟能详。只有这一次没关系，没关系，没有人会知道。你想戒烟、戒酒、戒毒，随时都可以戒，大家都这么做，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的谎话在我们生活中不计其数。在人生道路上，虽然难免会遇到岔路和弯路，但是 只要一走入无法回头的歧途，我们可是承担不起那非常惨痛的后果。路西弗像是一个机灵的吹笛手，吹奏着美妙的音乐，他引诱那些没有警觉心的人远离安全的道路，让他们拒绝慈爱父母的劝告，舍弃神的教导的安全庇护。路西弗不仅想掳走那些所谓作奸犯科的小人，他也想把我们所有人一网打尽，包括神的选民。大卫王听了撒旦的诱惑之后，心意就动摇了，他跟从了他，就堕落了。更早以前的该隐，以及后来的加略人犹大，也都是如此。路西弗的手段狡诈，受害者不计其数。在尼腓二书里面，我们读到撒旦的记载，他会安抚其他人，哄他们安于肉欲的安全感。他会哄骗一些人，告诉他们说没有地狱，直到他用他那可怕的锁链抓住他们。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在面临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决定呢？我们是否屈服短暂享乐的保证，屈服于冲动和激情，或是屈服于我们同侪的压力？像我们都不会像路易斯·卡洛的经典名著《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爱丽丝一样，她犹豫不决。你们记不记得他走到一个岔路口，眼前有两条路可以走，每一条路通往相反的方向。爱丽丝他遇到了开禧猫，所以爱丽丝问他说，我该走哪一条路呢？那猫回答说，那就要看你想去哪里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走哪一条路都无所谓。我们和爱丽丝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走哪一条路绝对攸关重大，因为我们选择了我们的路，我们就选择了我们的终点。我们要不断地做决定，要做明智的决定，要需要勇气，说不的勇气和说好的勇气。这些决定会注定我们的命运。我要恳请各位，此时此刻就要下定决心，绝对不要偏离带领我们达成目标的那条道路。这目标就是永生与天父永远住在一起。在这条笔直的真理的道路上，沿途要完成其他的目标，有传道服务、圣殿婚姻、教会活跃、研读经文、祈祷、圣殿事工等等。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有追求，可以追求无数有意义的目标，我们要立志去达成。最后，弟兄们，我要谈谈选择的结果。我们一切的选择都有后果，有的不影响我们的永恒的救恩，但是有的则和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不管你是穿绿色的衣服或蓝色的衣服，到头来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按不按下电脑那个连结去接触色情这个选择，却会让你的人生从此完全不同。你这一步就踏出了那条笔直安全的道路。如果有朋友强迫你去喝酒或吸毒，然后你屈服这样的压力，你可能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弟兄们，无论我们是12岁的执事或是成熟的大祭司，我们都可能受到诱惑。愿我们 将我们的眼、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决心都专注在永恒的目标上。不论我们必须付出多大的牺牲，这目标都值得我们不计代价的去追求。没有任何的诱惑、压力或引诱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除非我们让这些压力、引诱有机可乘。我们做了个错误的选择，不能怪别人，我们只能怪自己。巴汉杨会长曾经以自己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如果兄弟我巴汉弟兄走错了路而被关在天国外面，则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应该受责备。天上、人间或地狱，只有我一个人该受责备。他是很直接的。他接着说，这也同样适用于每位后期圣徒。救恩在于个人的努力。使徒保罗向我们保证过，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们都曾经做过不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还没有改正这样的选择，我要向各位保证，真的有一条方法可以行。这个过程称为悔改。我要恳请各位改正错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得到这项宝贵的恩赐。虽然这条路并不好走，但是主的应许是千真万确的。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我主不再记住那罪。千万不要冒失去永生的危险。如果犯了罪，越早开始回头，就能越早获得宽恕的奇迹，而来的那份甜美的平安和喜乐。弟兄们，你们是出身高贵的一群，各位的目标是在父的国度中获得永生。这项目标无法一次就光荣达成，却是要靠一生为人正义，做明智的选择，甚至要坚持目标才能累积的结果和成就。就像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一样，永生的酬赏也必须努力争取才行。经文说得很明白，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最后我要告诉各位一个例子。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确立自己要追求的目标。我说的是克雷顿·柯林森弟兄，他是教会的成员，也是哈佛商学院气管系的教授。柯林森弟兄在16岁的时候，他就做了决定，其中一个就是星期天他不会打球。几年之后，他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就读，他也打篮球校队，担任中锋。那一年他们的球队是常胜军，一路打进了英国大学联球联赛，相当于美国大学篮球联盟 NCAA 的比赛。他们在联赛里轻松的过关斩将，进入了四强决赛。在这个时候，柯林兄弟兄看到比赛时间表，他吓了一跳，因为决赛排在星期天。 他和队友非常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而且他被安排担任先发。他告诉他的教练，这件事让他很为难，但是教练毫不体谅。他表示希望看到柯丁森弟兄出场比赛。不过在决赛之前还有准决赛。很不巧，后援中锋他的肩膀脱臼了，是让柯丁森弟兄更有这些参赛的压力。他到旅馆的房间里，他跪下来，他求问天父，他可不可以只打一次，这一次星期天的比赛。他说在做完祷告之前他就得到这样的答案，说克雷顿，你要向我求问什么呢？你明明知道答案的。他就去找教练，说他很抱歉他不能打决赛。然后在对我们比赛的时候，他在星期天到当地的支会参加安息日聚会，他祈祷他们能获胜。后来他们赢了。柯丁森弟兄做出这样重大而且困难的决定，已至今已经超过30年了。柯丁森弟兄说，这么多年来他都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大可以这样说，在一般情况之下守安息为圣这条诫命是对的，不过我的情况很特殊，情有可原，没关系，就这么一次下不为例。不过他说他整个人生充满了一连串的特殊情况。他说要是那一次越了界，那么下一次再有紧急重大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更容易再去越界了。他学到的教训就是100%的遵守诫命要比98%来得更容易。我亲爱的弟兄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对选择的权利心存感恩，接受选择的责任，并且随时留意选择的后果。我们都是圣职持有人，只要所有的人都能够团结合一，谨慎而正确的做选择，就能够蒙得天父的指引。我们从事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和那些先人一样回应了主的呼召，我们是在做主的差事，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达成这项任务。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这愿我们都能够做到，这是我郑重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救主，阿们。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多么的感激您能够住在这个有先知和使徒的时代，我们多么的感谢您天父派遣您的爱子来到世人当中，我们多么的感激您让我们能有圣灵的陪伴，我们多么的感激您能有圣职这有力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奉您的名来说话并做您的事，我们多么的感激能有今天的音乐这个唱诗班还有他们所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祈求您在这个场次的引导能够帮助我们往前进，让圣职持有人能配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